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你拣选了你的使徒，主啊，他们不单单是把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主啊，他们也把他们跟随你的脚步，他们的侍奉的见证留给我们。
阿门。
主啊，你自己在这世上，因着你对我们的爱，你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所做成的救赎，主啊，你是我们永远的标杆。因而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当效法这一些蒙你所拣选的使徒们，主啊，他们是怎么样效法你的，就成为我们效法你的榜样。
阿门。
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借着学习主你的话，主啊，借着你的使徒所留下来的这些的见证，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建立教会，主啊，在带领教会这个过程里边，我们当怎样行。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主至始至终与我们同在，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愿弟兄姊妹得着帮助。
阿门。
谢谢你，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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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先把大家静音一下啊，然后呢，有需要讲话可以举手，也可以打开话筒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哥林多后书哈、啊。本身的经文我们来看啊。那么我们要看哥林多后书，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了啊，这哥林多后书呢，就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啊，有一些人啊搅扰哥林多的教会，那么特别是这些人呢挑战使徒保罗的使徒身份。因为当时呢，这个使徒身份呢，和今天我们教会的牧者还不一样哈。因为牧师呢，你像我们这些人吧，做牧师的人哈，那我们呢是借着圣经啊，凭着圣经来讲道的啊。然后我们同样的都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去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他带，把我们众人带到主耶稣面前啊，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使徒的时代呢，没有新约圣经啊，所以他们就是新约时代的权威啊。所以这个如果挑战了使徒的身份呢，那就挑战了整个新约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啊，他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咱们上次介绍了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四封信啊，至少是第四封信了。那么他大概呢是在这个他第二次去过哥林多教会。他第一次去啊，在那里这个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啊，建立了哥林多教会。然后他第二次去呢，就是在他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呢，他就从上边啊，从这个腓立比、马其顿那一带呢，绕行，从陆路啊，过了海峡以后，从陆路就下到哥林多，然后到了哥林多以后呢，大概情况不太好，啊，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对于保罗的挑战蛮大的，所以呢，保罗心里边非常难过哈。这个他就从离开哥林多以后呢，就又回到马其顿。那么他在马其顿的这个时候呢，大概由提多啊，到保罗那去呢，带去了一些好的消息啊。这时候呢，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呢，它的中心思想啊，哥林多后书的中心思想，就是为使徒本身 啊，保罗使徒本身他的使徒的职分进行辩护。那么借着对于这个职分的辩护来保障新约这个信仰它的权威性。那么当然了，也是借着哥林多教会对使徒提出来的挑战，那么使徒为自己的使徒身份的辩护，那么就是我们看到了新约教会带领者啊，带领者他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我们如何认识一个新约教会的带领者，在原则上啊，在原则上一个好的神的仆人啊，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他大概是些什么样子。在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啊这个书信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当时保罗在哥林多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大概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那么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呢，主要就是前大部分啊，就记录了保罗在哥林多的情况啊，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就来了哥林多啊，这是他第一次到欧洲去的情况，然后遇见这个两个犹太人啊，这个就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啊，然后保罗呢就投奔他们，和他们一同做工，他们都是制造帐篷的啊。这个然后亚基拉和百基拉大概啊是保罗在哥林多呢结的首先的福音的果子。那么他们都是犹太人啊，都是犹太人。那么保罗刚刚到哥林多的时候呢，这个每逢安息日啊，保罗就到会堂里边去辩论。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管会堂的人啊有两个。那么这些人呢，一个叫提多尤士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索提尼。那么这是同一个会堂有两个管会堂的人呢，还是有两个会堂呢？啊，这里边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啊。但是呢，在这里说明这个哥林多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口还是挺多的啊，跟腓立比不一样啊，所以这里的犹太人口还是挺多的。所以神就说呢，说保罗你在这里吩咐他啊，说你在这里要住下来啊，不要怕啊，因为在这城里呢有很多属神的百姓。那么第六节我们看啊，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第六节说，他们既抗拒毁谤，那么他们指的就是那些在会堂里边的犹太人。那么于是保罗呢，他不会死皮赖脸的啊待在那儿啊，一定要叫他们信主啊，怎么怎么样。那保罗看他们毁谤抵抗啊，那么保罗就抖衣服了啊，就说你们的罪啊归到你们的头上，这个罪原文叫血啊，就是你们的死，你们的生命啊，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的头上，与我无干啊，我却是干净的啊，因为我已经在你们中间仁至义尽啊，已经仁至义尽了，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你们还是不接受，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啊，他走出犹太文化要走到纯外邦人的当中呢，那也不太容易啊。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他就迈出了一大步啊。那么在这首先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啊，实际上是遭到犹太人的反对的，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里边，这个人叫这个提多尤士都啊，是敬拜神的啊，他的家呢就靠近会堂啊，这时候呢就有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一家的人啊，刚才说错了啊，不是提到尤士都，是第一个是基利斯布啊，管会堂的啊，这家人信主了，受洗了，于是呢他就在那里又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啊，那么加上前面的三个月呢，这就基本上将近两年的时间。那么这样呢就进入到这个 在哥林多的结局啊，这个在加流做这个亚盖亚方伯的时候呢，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啊，说这个人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官啊，他不管啊，然后呢，这些犹太人啊，就抓住另外一个弟兄啊，就是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啊，这些事呢，这个加流都不管。那么这时候呢，保罗就又在那里住了多日啊，这多长时间呢？啊，都不知道了。所以大概呢，保罗在哥林多啊住了将近两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就离开了。这是保罗第一次到访哥林多哈。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他走了以后啊，就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从耶路撒冷又回来啊，然后就进行第三次布道旅行。那么第三次布道旅行主要是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那么与以弗所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以后呢，啊，这个保罗从那里离开啊，就从上边的乱定以后啊，他就从上边的辞行啊，然后就往马其顿去了，走遍了一带的地方啊，在那住了三个月啊，然后就到了希腊啊，到了希腊。那么这个是走遍了一带地方，第二十章啊，《使徒行二十章第二节说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呢，就是在马其顿啊，劝勉会同，然后呢，这个就往希腊去了啊，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啊，保罗他第二次去探访了这个哥林多啊，然后住了三个月以后呢，犹太人要害他啊，他又定义从马其顿回去。啊，这个时候呢，他大概就是在希腊的时候，他第二次到访了哥林多以后呢，本来他是从那里直接可以啊，从哥林多然后到这个特罗亚，然后从特罗亚直接坐船回去了，但是犹太人要设计要害他啊，所以他就从上面走了，所以从这个第三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呢，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啊。反对他的这些犹太人啊非常的厉害啊，非常厉害。所以哥林多后书啊，其实呢，这一些在哥林多教会搅扰保罗施工的，主要是犹太人。那么保罗说他们是假使徒啊，甚至于保罗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到第十一章我们大概从二十一节开始看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看。好。这我是保罗在说自己啊，他说我成了愚妄人了啊，这个自夸嘛啊，因为他要自己为自己辩护哈、啊。他说我说这个话呢，好像羞辱自己，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哈、啊，怎么样。然后第二十二节他就说了，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啊，他说我也是。所以他们是以色列人吗？他说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所以这里边这些抵挡保罗的人啊，抵挡保罗的人，那么保罗呢已经给他们下了定义了哈，所以从十三节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啊，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啊，这是说那等人是假使徒啊，这个很厉害啊，说那等人是假使徒，是指的那些混入哥林多教会的反对保罗的那些犹太人哈，说他们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啊，这也不足为怪哈，因为就是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呢，他的差役要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为稀奇啊，也就是说这一些呢，咱们土话现在的话说啊， 就是第五纵队哈、撒旦的使者混入到教会里边来。我们看到这个撒旦的使者哈、混入到教会里边来呢，他们做许多破坏的工作，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工作啊，最有效的破坏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啊，就是挑拨会众跟牧者之间的关系，打击传道人。正如圣经上所记的啊，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所以破坏一个教会最致命的就是打击传道人啊，只要把教会的牧者把他打倒了，那羊群就成了掠物啊。所以呢啊，这些人他们装作光明的天使啊，混入基督的教会，那么他们是假使徒啊，行事诡诈的。这个然后呢，他们的结局啊，比照着他们的行为。那么这一些人呢，这个他们自称自己是希伯来人啊，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第23节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啊，就是这一些混入到教会里边这些自称自己是使徒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保罗说，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我更是。至于他怎么样证明他更是啊，等会儿咱们再来看哈。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哈、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但是呢他在那里的时候就有这些犹太人起来反对他啊。那么他第二次去的时候，那、这些犹太人呢啊，仍然是反对他啊，甚至于谋害他啊，攻击他，搅扰他，破坏啊，借着这个攻击他的使徒身份啊，挑战他的使徒身份呢，来这个破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工作。那么基本上来说呢，我们从哥林多后书所记录的这些经文来看啊，这些人呢，他们挑战使徒保罗使徒身份的方面呢，主要是有三个啊，主要是有三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保罗他个人还有他的侍奉啊，很多的不顺利。啊，他在这个亚细亚，他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啊，这些逼迫他的人啊，不管是外邦人也好，是犹太人也好，都像苍蝇一样跟着他，是吧？所以保罗传福音啊，他这个遭到的反对啊，非常的厉害啊。那么保罗自己的生活呢，我们看到他跟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同业啊，做一样的工作的，所以保罗呢就亲手做工啊，他去跟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一块儿去制造帐篷啊，然后呢来支持自己。那么当他支持上有困难的时候啊，就从马其顿，主要我相信就是从这个腓立比啊，当时这个在腓立比教会第一批信主的啊，其中就有这个吕底亚。那么她本身呢是个商业女性啊，可能经济上也比较宽裕，但是保罗做见证说啊，说这个就是腓立比在马其顿的教会，可能还包括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啊这些的教会，他们在饥穷之间呢仍然显出乐捐的厚恩啊，打发人来支持使徒保罗的侍奉。因此呢，保罗呢他就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呢对他的经济上的支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不是，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就感受到，保罗他既然是神的仆人啊，神的使者，怎么可能生活这么艰难，侍奉这么多挑战，对吧？这个经历 这么多的打击，这么多的不顺利，那么在人的想法上啊，有神同在了，那还不无往而不利啊，是吧？那么为什么保罗这么多反对的声音？于是人们就认为说，他肯定是个假使徒，啊，不然的话，他得不到神同在啊，没有圣灵与他同在。如果圣灵真的与他同在，他应该很顺利。这是第一个挑战的问题哈。那么第二个挑战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从哥林多离开的时候啊，他本来呢，他是想要，其实他原来啊，从这个以弗所要去哥林多的时候，他是想直接去的，结果后来没去啊，是绕到这个上边的，从这个希腊的北部啊，从马其顿那边啊，从土耳其上去啊，从北方绕下来的，然后从那里要走的时候呢，他又没有直接从水路走啊，他又绕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大概跟他一开始啊，他的行程的安排呢，不一致。于是这些人呀、啊、就说：“你看啊，保罗这个人啊，说话不算数，一会儿说来他又不来，啊，一会儿不来他又来了，啊，他说这样走，结果又那样走了。”啊，所以这个人啊，是个性情中人嘛，咱们今天说啊，是随着性子走的啊，他是不稳定的，说话不算数的，说这样的人传福音是吧，还能信吗？他的福音可信吗？啊，那么这个呢，是对于保罗他的这个使徒身份啊，他的人品的一个挑战。然后呢，就是保罗不从哥林多教会收经济上的支持。那么有人说保罗诡诈啊，他牢笼你们啊，骗你们，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不要经济支持，实际上呢他收的比别人更多啊，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因为我们收的奉献很多啊，别人就挑我们的不是。啊，所以保罗做事情非常严谨啊，这些东西呢，他都不独自经手的啊，都是有谁谁谁同工、谁信任的人啊，我们一同经手。保罗呢，主要是围绕着这三个大问题啊，一个就是苦难问题，一个是保罗的计划啊，他原本的计划和后来的实行的矛盾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不从哥林多教会拿经济支持。那么这些人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攻击保罗，然后说他是个假使徒。那么保罗呢，就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借着这个就提出了作为一个使徒啊，他所具备的品格。好，现在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啊。哥林多后书好，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的经文，我们打开第一章哈。在第一章里边，首先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在问安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啊。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没有强调其他的啊，只是强调奉神的旨意啊，奉神的旨意，然后做耶稣基督使徒，特别强调使徒啊，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因为呢咱们刚才讲了哈，主要的就是那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要挑战保罗的使徒身份啊，所以呢保罗就写哥林多后书哈，来为自己的使徒身份，所以他一开始呢先宣告啊，我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且是奉神的旨意做的啊，这个不是什么有名望的人啊，也不是这个 任何啊教会，而是神直接所托付我的。所以这样呢，才产生了保罗所传之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个最终极的权威性啊。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啊，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然后呢赐各样安慰的神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哈，他就是这么一句问安，似乎是一句客套话吧，或者说是，其实都不是，他都是围绕着他的核心来说的。那么先把这个整个的核心点放在神那里。那么保罗他在患难当中，首先他是感谢颂赞的，他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埋怨神啊，而是先上来就颂赞归于我们的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发慈悲的，赐各样安慰的神，对吧？那么接下来他就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啊，在一切的患难中，在各样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大主题啊，就是保罗他没有否定。他没有否定啊，说我没有经历患难啊，啊，他不是否定啊，不是，而是他直接承认宣告，的确是啊，而且他说这个，我们经历的患难是非常大的啊。你看第八节就是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么在亚细亚，最厉害的一次大概就是在路斯德，是吧？保罗行了一件神迹啊，使一个这个天生啊瘫痪瘸腿的人啊起来行走，然后那些人呢，哎呀，就觉得这个好像是神借着人形啊显现了，要向他献祭。保罗说不能。然后那些犹太人呢，就挑唆众人拿石头打保罗哈，甚至于把他打死了。拖到城外了，哎，主又让他活了啊，他又站起来走到城里去。所以他遭遇的是非常严重啊。因此呢，他说啊，这个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了，然后下边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受患难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在地上啊，我们不再靠自己活着了，我们知道自己不行了啊，一切都是靠神活着啊。这个靠自己是有限的，靠神才是无限的啊，在一切患难中才能够胜利。所以在这个患难中呢，他说神就安慰我们啊，他说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啊，我们不是为了因为我们犯罪或者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啊，我们受苦，而是我们受的苦呢，是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来受苦，然后呢，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他说，我们得这些安慰呢，可以去安慰那些遭遇各样患难的人，他就可以去安慰人了啊。有些时候咱们没有经过一些的患难的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啊，我们的安慰显得很苍白。那人们就说，嘿，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站在我这个地位上试试看啊。所以主耶稣受过各种的患难，以至于他肉身最残忍的方式死亡，所以呢他了解我们人性啊，所以他最有资格安慰任何人。所以当我们受痛苦的时候，想想主耶稣啊，他比我们受的一切的苦难都要多啊。所以使徒呢也是这样啊，所以他受许多的患难。那么他受许多的患难啊，在后边呢保罗继续来论述哈，他说，我正是因为我受了这些患难啊，从反面来证明了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我的信仰是真的。所以我的传福音呢，不是为了得利益，我传福音呢也不是我特别发了财特别怎么样， 是吧？相反的，我却为福音的缘故受许许多多的苦楚。因此，这只有基督的爱，只有这个人生命的价值，是吧？他甘心付这样的代价，啊，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就说了啊，在哥林多后书也说，他说我若夸呢，就夸我这些软弱好了，啊，我受了这些极难凌辱，那么这些事情呢，主都安慰了我。咱们说哥林多后书啊，它是一个循环论述的，他先把问题提出来啊，然后一层一层的论述，最后呢得出结论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接下来在第一章里边哈，保罗在这里首先说啊，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这个翻译啊非常困难啊。其实他夸的这个在原文里边，他夸的不是良心，他夸的呢是自己的良心啊，啊，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是这个在神的圣洁和诚实里边运作，而不是这里不靠人的聪明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呢是不在人的肉体的里头啊，也就是说我们夸耀的我们的良知的运作是在神的圣洁和诚实里边，而不是在人的肉体里边啊，而是这个乃是靠神的恩惠，其实是在神的恩惠里啊，是在神的恩惠里。那么在神的恩惠里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 in God's grace， 英文里边翻译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侍奉啊，都不是靠我们啊多么好，而是靠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恩惠就是他的 grace 啊，他对我们的恩典，这恩典就是他对我们的赦免，对我们的饶恕，对我们的拯救，我们是靠着这个啊。然后呢他说我们的良知是在这里边来运作，那么这里边良知什么呢？就是非之心嘛，对吧？这个是保罗说我写这个话，但愿你们能有几分认识我们啊，就是说使你们了解使徒们他们做决定是根据什么，或在什么样的这个思想体系里边来做的决定啊。所以呢他后边就说了哈，他说我盼望你们真的是有几分认识我们啊，以我们夸口。那为什么以我们夸口呢？他说因为我们做决定啊，我们的是非断定是在神里边做的断定，而不是在肉体里边啊。这个所以下边就说啊，也要我这个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愿意往你们那去，叫你们得益处啊！要从你那么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啊！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那么就是他的这些变化啊，然后他的这些计划啊，但是后来呢又变了啊。所以呢，第十七节保罗说了啊，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啊，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吗？啊，这个从情欲啊，这个字啊。和上边所说的不靠人的聪明其实都是一个字啊，就是不在人的肉体里头啊。这个说其实从情欲起的呢，就是其实在我的肉体里边啊，按照我的肉体的这个想法啊来做的这些决定吗？啊，叫我忽是忽非吗？啊，所以突然间我们看到保罗他转了啊，他说我指着诚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没有是而又非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从保罗他的书信他要辩论的话，他说诶，他说我起的这些意啊计划啊，诶，后来计划不如变化，我又改了。所以那些人呢就说，你像保罗这个人啊，他是个反复不定的人啊，啊，他是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啊，说这样的人所传的道可信吗？啊，那么保罗的回答就是说，我但愿你们了解，我们不是在肉体里边行事的人，而是在神的这个诚实、真实、他的圣洁啊，在这个里边我们来思考问题的，对吧？然后我们做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啊，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他的救赎，靠着他的赦免，对吧？我们才做的 啊，所以我们起了这些意，环境不许可，啊，环境不许可，我们就改呗，啊，所以，但是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啊，并不是似而又非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要回答那些啊，借着保罗，他说了话，好像没不算数的这样的情况呢，来，否定保罗所传福音啊，说他这样的人传的福音还可信吗？哈，所以保罗继续说啊，他说因为我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传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是一个是啊，这个是就是阿门啊，都是是的。所以下边就说神的应许不论多少啊，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呢都是是的啊，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啊，这个实在原文就是阿门啊，叫神因着我们可以啊得着荣耀。那么这就提出来了两个问题了哈。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二章里边呢，保罗他就提出来了哈，他说为什么啊，他解释哈，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计划到哥林多去啊，当时呢又没直接去啊，又绕道而行，那么我们计划要回耶路撒冷啊，又没有立刻回啊，当然没有立刻回呢，在这里没有解释，主要是在哥林多不、啊、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啊，说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呢他就没有从海路走啊，又从陆路从北方回去了。他说我定了主意啊，要再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必须大家没忧愁啊，必须大家没忧愁啊。这个也就是说保罗在第二次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大家忧愁的啊，也就是说大家互相心里边啊挺难受的啊，也就是说保罗写了前边两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以后，那么哥林多教会呢看到这些书信啊，这个就觉得说保罗这个人啊真是话说的太重啊，比方说保罗说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去啊，说这样这个保罗这个太无情啊，这个说话太重，所以保罗去了以后呢非常的严厉啊，所以保罗说我们信上怎么说的到那里也怎么做了啊，这个言语虽然粗俗知识却不粗俗，可是这些人感受不好啊，所以呢保罗第二次去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开心啊，保罗离开了啊，在那待了大概也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啊，保罗就离开啊，离开了又往北去了，于是在这个离开的这个路上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啊，就写了这封书信。这个那么保罗进一步解释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大家有忧愁啊，怎么个没有忧愁法啊，那么这里边呢就是保罗指责那一些犯罪的人啊，是要求惩治那些犯罪的人。所以这里说呢若有人叫忧愁的人啊，不但是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啊，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啊。说我说几分呢恐怕太重了。说这样的人啊，就是这个犯罪的人啊，他受了众人，比方说那一个娶了他的继母的那个人啊，这样的人，他说呢他受了众人责罚就够了，是吧？下边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过重甚至沉沦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保罗啊，他这个两面，对吧？啊，他一会儿说啊，像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去啊，一会儿又说哎呀赦免他吧，安慰他啊，免得他忧愁过重啊，我劝你们众人啊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那么这样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啊感觉到，就是说使徒这个人啊，保罗这个人啊，真是一会儿让我们要赶出去，一会儿又让我们安慰他，到底我们应该赶出去还是要安慰啊，说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不要听他了啊。但是后边呢保罗进一步在这个循环论述的时候啊，就再一次啊提到了保罗说我曾经写信啊后悔了啊，这个虽然当时后悔啊，后来呢又不后悔了啊，这个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第七章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吧，哈。这时候，这个就是保罗说，从你们回来的这个提多啊，安慰了我们啊，使我们知道了你们的情况啊。这个，所以第六节就说啊，但那安慰丧气的神人之人的神啊，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啊，也借着他从你们那里所这个得的安慰啊，安慰了我们啊，因他把你们怎么想念我们，怎么哀痛，怎么向我们热心都告诉我们了啊，那么叫我就呢很欢喜了啊。这个我今天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啊，就是前面写信啊，保罗去这个当面的对他们非常严厉啊啊，不是因为他们这有这个忧愁，是因为他们从这个忧愁当中啊生出了懊悔来了啊，这个忧愁就是他们心里难过了啊，从这个难过生出懊悔来了。下边就说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为我们受亏损了。那么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们受亏损呢？哈，因为保罗他到那里去的时候啊，他说话非常的严厉，那么他们就感到很不，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就感到很不舒服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心里难过啊，忧愁了。这个忧愁啊，使他们对福音反感，对于使徒反感啊，这样呢，保罗责备他们啊，指责他们啊，要求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从中得到了益处，而是受到了亏损了，啊。那么因此呢，他说这个如果啊，他们这个受了责备，他们忧愁了，可是这个忧愁啊，不是世界的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么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就不至于受亏损啊。说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啊，然后就生出什么呢？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什么叫没有后悔的懊悔呢？弟兄姊妹，大家都在听吗？啊，因为这个连续讲很累啊，我也很累，他也很累啊。
有听。
啊，感谢主啊。我在停顿一下啊，问一下大家，没有后悔的懊悔是怎么回事啊？大家怎么理解？什么叫没有生出没有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啊，这个忧愁就难过了，是吧？但是在按照神的意思难过。然后呢，就生出一种后悔，啊，生出一种懊悔，是没有后悔的懊悔。啊，什么叫没有后悔的懊悔啊？
就是他悔改了嘛，悔改了。
是因为他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悔改了之后，他就那个懊悔就没有后悔的那种意思。他是按神的意思嘛，他就没有后悔的。
他产生懊悔，不会后悔的。
他后悔改了，
哎，悔改不会后悔。
哎，这个，所以咱们想一想啊，当我们做错事，我们蒙了圣灵的光照以后，哎呀，我觉得我们错了，哎呀，我们很忧愁，对吧？心里很难过，
有反罪忧愁。
嗯，
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忧愁啊，不能是按照世界的这个忧愁。你看啊，他说世俗的，但世俗的。忧愁啊，是叫人死啊！世俗的，这个忧愁。
下课才会慢慢松开。
嗯，
好，这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为什么世俗的忧愁叫人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边就有两种忧愁了：一种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一种呢是按照世俗的忧愁，对吧？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呢，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是吧？以致得救啊，那就得救了。然后，但是世俗的忧愁就生出什么来呢？这个死啊，生出按照世俗的这个方法忧愁啊，就得出什么结论啊？为什么他会死啊？
没有辙，
没辙。
哎， 就绝望了。
对，
因为这个世俗的忧愁里边啊，他没有救赎，是吧？没有饶恕，没有怜悯，是吧？他一气铸成千古恨啊，他完了，是吧？所以那个是世俗的忧愁啊，那个叫没有后悔药，你后悔没用的，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后悔的懊悔，就是不需要后悔了，因为事情已发生了，你后悔也没用，对吧？但是我们懊悔，哎呀，真是求主怜悯啊，求主赦免啊，我做错了，但是呢，我有盼望啊，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啊，能够以后得胜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得救了。但是按照世俗的忧愁，所以保罗就说了，是我责备你们了，指出你们的问题来了。那么你们生出来的是一种悔改的心呢，还有一种绝望的心呢，是吧？所以你们彼此之间是一个互相饶恕呢，还是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不得翻身呢，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还是按照世俗的这个情况去忧愁的。所以呢，在这里就看到了啊，说你看你们就哥林多教会啊，神的意思忧愁，就从此生出何等的自责、殷勤、自恨啊，这个恐惧、想念、热心、何妨啊、自诉啊、自责，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表明你们自己是洁净的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面对圣灵的光照，或者教会这个传道人啊，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指出我们的问题，甚至对我们严厉，哎呀，我们心里难过了。那我们难过应该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保罗他说，我要再去的时候啊，但愿你们不是按照世俗的那种忧愁啊，因为保罗他指责他们啊，所以他们就忧愁了啊，所以这个保罗说，你们不能啊，这个按照世俗的方法来忧愁，如果那样的话呢，我就不去啊，你们还没准备好，那我劝你们也没用，是吧？你们要么反弹啊，要么绝望，是吧？他说我要去啊，大家必须都要这个要快乐，要欢喜啊，要受责备啊，这样我才能去。所以这个呢，就是保罗解释了，就是当时呢，他计划要到哥林多去啊，但是哥林多呢，教会没有准备好啊，所以呢，他就没有去。然后对于犯了罪的人啊，保罗就说，不能责备他，让他失去了盼望，那就失去了责备的意义了，对吧？啊，所以呢，他受了大家的责备，啊，他忧愁了，他产生出悔改的心了就行了啊，所以呢，要赦免他啊，免得撒旦借着这个空子啊，钻空子啊，使得我们的工作落空啊。这是第二章啊，然后到了第三章呢，保罗就开始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啊，就是他前面解释了这两件事情了，就是我们为什么受苦啊，我们为什么失而又非啊，这个计划其实不是我们计划的不对啊，是因为我们的计划跟条件之间的关系，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解释了，解释了以后呢，保罗就在说了啊，这个他说我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啊，就是我写这个信啊，是推荐我自己吗？啊，其实好像很多人啊，这个拿着人的荐信，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犹太人啊，可能跑到耶路撒冷去，拿了使徒们的推荐信或者别的教会的推荐信来了啊，说我是谁谁谁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有了权柄。保罗说我不是用这个啊，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荐信，为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给了你们嘛，是吧？如果我错了，你们的信仰还能正确吗？是吧？所以我你们的见信啊，都写在你们心里啊，众人一看就知道了，你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见证嘛，是吧？ 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就对，还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在第二章的最后啊，保罗就说了，我们曾经怎么怎么样啊，到了所造的地方，我们传福音啊，要宣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么为什么用香气呢？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其实呢，当然这个不是香水，对吧？那么用香气的意思就表示说，在我们身上有认识基督的生命的见证，那见证是美好的。但是这样的见证呢，好像两刃的剑一样啊。这个闻见这个香气的人，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说，在这个灭亡的人啊，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哇，这个很厉害啊！所以正像这个老子所说的啊，这个道啊，人听见这个道以后啊，上士听见，他就这个勤而行之啊，然后下士闻道呢，他大笑，指他嘲笑啊。所以保罗说啊，我们身上带着基督的香气啊，那么在有一些人呢，就做了死的香气，让他死，他不能理解啊，他不能理解。那么在另外一种人呢，就做了活的香气，让他活，对吧？所以这个很厉害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啊，在不同的人的生命里边也做出不同的反应，对吧？这不是使徒本身的问题，是人面对着使徒的见证如何看待、如何解读的问题，对吧？好，那么在第三章里边啊，保罗就直接提出来了啊，说我们不是举荐自己啊，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使徒的身份来辩护。他说你们看啊，在我们这个新约指示啊新约指示，我们不是凭着字句，中文里边翻译成乃是凭着经意啊，其实这个经意呢，在原文里边是圣灵的意思，是吧？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有些人说这个我们读圣经啊，不能凭字句，要凭经意，那是错的，是吧？其实这里边保罗说，我们做了新约的执事啊，它相对的是旧约的执事啊，旧约的执事凭着字句，就是凭着律法啊，凭着摩西的律法，对吧？这个按照这个律法里边所说的啊，利未人他们就是侍奉圣殿的啊，然后祭司啊，亚伦的后裔。那么他说我们凭着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是凭着圣灵啊，这个圣灵啊，就是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头。那么保罗说这灵啊是看不见啊，它风随着意思吹，您知道这个听见风的响声就是看见它的见证。所以保罗呢，以他许多的见证，他特别的劳苦，他受苦，他忍耐啊，他爱心啊，借着这些见证来把他，还有他行很多的神迹啊，伟大的神迹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哈，说这个呢是让人活的，这灵啊，说那个字句就表示律法啊，那个反对他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拿着律法，这律法是定罪的，是让人死的，所以灵才让人活，是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讲到这个摩西脸上的帕子啊，在基督里边已经废去了，因为那是将废的荣光啊，将废者的荣光。但是呢，我们是荣上加荣啊，因为我们是重生的。而摩西呢，当时他在这个律法之下的时候，他没有生命啊，所以神与他同在，他就很大的荣光。但是他渐渐的荣光就褪去了啊，因为呢是定罪的执事。保罗说我们啊是这个称义的执事啊，所以我们脸上的这个荣光是越来越加强的啊，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个要长成基督这个长成的身量啊。 因此啊，保罗接着说啊，他说我们承担了这新约的指示呢，我们虽然勇敢啊，我们行这一切的事情，却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啊，所以说是保罗在第七节哈、啊、说我们有着宝贝在这瓦器里啊，要就显出了这个大能力来了。这个大能力是什么能力呢？啊，就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凭着圣灵啊，啊，圣灵在我们有大能力，是因为宝贝，这宝贝就是神的灵，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啊，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能力，啊，所以呢，在这样的能力里边啊，我们保罗就证明啊，他用什么来证明我有这些能力呢？啊，除了他行神迹之外啊，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啊，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啊，不致失望，然后遭逼迫不致被丢弃，打倒了还不致死亡。下边就很重要啊，说在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死当然是指的我们向着罪啊，向着救我，向着世界的死，然后使基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里边。因此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这个是那个宝贝在我的瓦器里边啊，说因为我们今天活着的啊，是为基督被交于死地啊，使耶稣的生啊，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能够显明出来啊。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们越是啊，这个传福音的人，带领教会的人，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越是和基督同死，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身上越明显，那生命就会在多人身上被发动起来啊。这个所以主耶稣说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啊，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句经文呢，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也一样的啊显明啊，也一样的见证出来。这样呢，这个保罗就说了啊，到了第十六节，真是这是一句多么宝贵啊，多么宝贵的话啊，说这个我们不丧胆啊，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啊，这个外体啊，在原文里边是外边的人啊，我们外边的人啊，内心啊，其实里面的人啊，这个外边的人呢，就是肉体，就是老亚当的生命啊，属魂的生命啊，说这个内心呢，就是重生的生命，却一天心似一天啊。他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指的外体毁坏啊，外面的人的毁坏，这个就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外体一天毁坏，外面的人一天一天的毁坏，里边的人一天一天的更新呢？啊，所以借着这至真至清的苦楚，就是我们外边的人的毁坏啊，这个苦楚，那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指的是什么？
就是基督和我们同在。
基督和我们同在，
一主一同掌王权，
一主一同掌王权，
将来跟耶稣基督那个荣耀嘛，就是得到他那个永远的荣耀。
哎，
得了永生
啊！
我说得了永生啊，
得了永生。其实呢，我的理解啊，哥林多后这个彼得后书给我们这个提示啊，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
就是，
哎，这个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财宝天上的财宝，天上什么财宝？我们在天上的财富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心思一天，最后长大成熟，的那个属灵
的生命
啊，
丰盛的生命，
哎，那个丰盛的生命。啊，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宝，那就是我们存到永恒的财富，那是永远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的生命， 就是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生命啊。那么这个生命是怎么造就出来的呢？是借着这至真至清的苦楚啊。所以保罗说，这个主耶稣说啊，你们的肉就老我若不死，心我就不能生啊。所以这个关系，但是呢，相对于永恒来说，永远来说，我们今天活着几十年真的算不了什么，是吧？所以我们是在过程当中常常觉得哇好苦啊，但是神是从永恒看现实的，所以他就保罗也学会了从永恒看现实。那么我们这个呢，需要用信心来操练
我们看现实
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明白了啊，咱们现在其实呢，这个所受的这点苦啊，是很短暂的，这个但是他要结出的那个果子啊，却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吧？这里说呢，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啊。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么这里有一个所见的和所不见的，那么这所见的和所不见的指的是什么呢？是吧？第一个，我们所顾念的这个不是，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啊，也就是顾念的不是所见的。这个所见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世界的物质和我们的肉体啊，世界的物质和我们的肉体。所以这个世界会过去，它不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在这只住几十年，对吧？那么到底住几年也不一定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我们的肉体也不永远属于我们，到我们咽气的那一刻，肉体就不再属于我们了。所以我们顾念的不是这个啊，这个而是顾念的呢，是所不见的。所不见的也是这两个，一个是我们的灵魂，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它在我们的里边是永远存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啊，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永远的添加，是吧？那个是我们所顾念的。所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眼睛所看见的物质和我们的老肉体，是看不见的，用肉眼看不见的我们里边的灵魂和永远的添加啊。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先查到第四章啊，这个盼望啊，我们对于这个使徒他对于自己身份的辩护啊，所提出来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认识属灵的带领里边的一些原则能够有所帮助。好，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啊，这个就先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回应，有哪一位弟兄姊妹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吗？盼望有不同的肢体啊能够有所回应。OK, 咱们节省时间哈，王通弟兄。
好，张牧师，我来。
谢谢。
好。慈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内，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大力、全能都归给你。主啊，你的话语何等宝贵啊！记着你的仆人张牧师刚才给我们的讲解和在讲解上给我们的引申，使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恩能到这样的地位，都是主你的宏恩大爱向我们的彰显。主啊，你救我们救到底，我们感谢主。主啊，求你手引领我们行走一生的路，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也什么不能做。主啊，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起伏，但是主你的慈圣爱所都一直牵引着他们使他们能够从低沉中能够懊悔，能够急着顺着神的心思来 啊，忧愁就生出了啊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而且他们也重新得力，因为主我们知道你有宝贵的应许，那就是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缠的灯火你不熄灭。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真正的悔改归向神，神总是啊会用慈生爱所牵引着我们。正如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所说，主并不会永远丢弃人，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主不甘心使人忧愁，使人受苦，将世上啊被囚的人踩在脚下，或是在讼事上啊不公平，都是主所看不上的。主啊，我们知道耶稣满有怜悯和慈爱啊，接着啊你的使徒保罗将你的爱来彰显啊，我们感谢主，要我们都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啊，在世上啊扶助远落的啊，对啊有心里有愁苦的啊，我们是啊把主的爱来啊发扬出来啊，来扶助他们啊，使他们能够重新得力啊，我们都彼此互相劝勉，同分天路，直到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这一切的核心是有主的同在，我们这一生就充满希望。主啊，你来了不仅是让我们得生命，还是让我们得的更丰盛。感谢主，主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这个查经学习，恩待牧师，加添他智力和体力啊，保守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阿门。
阿门。